西光问他，存在危机第二回第一点，我刚才讲的，你用来批评自己，让自己充满罪恶感，让自己处于存在危机的这一套标准，是你的自我 ego 所决定的。如果你不能够合情合理的向我证明，这套标准是绝对的真理，那它就还有些值得怀疑的地方了吧。你用来要求自己、批判自己的这套标准，就等同宗教信仰，既不能证明其为真，反过来，也不能对它证伪。于是，这套标准给你定的罪，也就存有法律上所谓的
benefit of doubt，
不能证明有罪的，就只好算他无罪，是不能判刑的。我这里不是要告诉你，你值得存在于世界上，我不是上帝，和你一样是凡人，同样也没有权利替你决定这种事，更没叫你要相信我。但是同样的，你也不是上帝，你也没有资格去断定，去自认为你不值得存在于世界上。我这么回答，或许你会觉得很滑头。但是我2019年9月初一不小心掉进疗愈场，副交感神经过度提振所造成的巨大淋巴球自噬反应，淋巴球啃食内脏，而大量排出的污泥状粪便让我一星期之内少了10公斤，但是白头发却黑回来了一半。事后去做西医检查，看起来是被淋巴球吃掉了半个肝脏的样子。之前关键的临门一脚基本上却正是这样的内容。那个时候我在练庄子第五篇得冲符，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，某天晚饭还跟朋友阿黄说道，从前有一部麦特戴蒙和罗宾威廉斯演的叫做心灵捕手
Good Will Hunting
的电影，里面那个男主角本来觉得自己不是个好东西，所以就一直自暴自弃，后来那个心理医师抱住他的头不断的跟他说，不是你的错，不是你的错，然后男主角就流出眼泪痛哭一场，得到了疗愈，从此就能够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而走向幸福的人生了。这段剧情我来讲太不可思议了，在我们现实的人生之中，我所见到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的人，遇到有人给他良好的自我感觉，说他好棒棒，基本上都变成宗教是心灵的鸦片这句话的活见证，被骗了解离，而成为某个邪教的狂信徒了。真的从病态转为健康的案例，我一个都没见过。这样的疗愈到底要在什么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呢？结果就在同一天的半夜，说来我也觉得蛮丢脸的，我体验到了一次让我非常感动的性经验。我这个人也是戏太多吧，超38的当场在床上双手合十对天空大叫，老天爷，我何德何能，怎么配得到这么爽的事情呢？在我身上的张太太为保护当事人隐私，当然人事实地务都改过，但是大约就是她老公阿张被我治好了，塞给我红包我不收，后来推来推去问他要不要帮我整理稿子，后来又发现彼此文风根本不和，没办法，我忍不住说了一句，那不然肉偿。张太太也是很侠气啦，一副不当一回事，以微微不屑的表情说，哥早说吗，脱了衣服就上了，从帮我整理稿子演变成卖身就夫的状态，这也不能怪我，俗话说得好，好吃莫若饺子，好玩莫若嫂子，轻轻一掌拨开我合十的双手，微笑着说，哥你值得的。那个当下我真的是有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啊，对呀，我为什么要认为我不值得，我判定我不值得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这么幸福的体验都已经存在了，我难道就不能够接受存在即合理，还硬要坚持，我说我不值得就是不值得，一定要坚持自己就是上帝，一定要撑住这个逼格来否定这一切真实存在的幸福吗？我判定我不值得这种想法未免也太狂傲了吧，我真的要这么狂傲吗？我当时反省到的是自己的狂，而我决定放下这个狂傲之后，过了3天，在微信的群里面和大陆同学的互动之间，忽然意识到了一件事情，我从前因为自己太狂傲，逼格太高，很多被人欺负的事情我都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解释为他辜负我，枉我一番教会的苦心，他终究是没有办法接受我的光我的爱，哎，也只好原谅他了。但是这种想法根本就是我把对方看得比我低才发生的，如果我不要那么狂傲，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，这件事情如实的状况其实就是，妈的我被他搞了，干，我要揍死你，被欺负的你搞我，你死定了。 这叫撕逼。他的愤怒如果是一被辜负的，我这么真心真意的为你付出，对你那么好，竟然遭你背叛，也就是装逼。长期为了自己的形象忍痛所形成的绵长的记恨，就不知道是几十倍了。我一向身感方面都是很麻瓜的，没有什么能量或者说气的感觉，但是当时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可以感觉到人压抑的怒气所形成的恨意，的确是附着于足厥阴肝经上面的。从乳头到阴部之间的左右两段肝经，我的肉体就感觉得到非常明确的像放鞭炮一样炸开来了。过去记忆之中，因为我自己逼得太高而解释为被人辜负，我原谅对方压抑的恨意和悲情，因为忽然之间逼格降低了，还原成的如实的平等的人对人的，人家一拳打过来我也得防守住的普通的怒气。之前因为搞错状况，基于自认为我比他人高等而发生的搞错，而多制造出来的恨意的能量一下子从肝经被释放了，而接下来的20天似乎是长期的积累，具体形式的肝脏可能也已经快要变成肝癌的状态了。于是淋巴球就很勤奋地啃掉了半个肝脏，拉出来腥臭无比黑色的污泥便，还带着一滩一滩的血崩。在那期间我虚弱的不得了的时候，我大陆的合伙人黄克利跟我通电话的时候，听我喘得很惨烈，好像一口气就要过不来了，问我需不需要他用掉他最后一次的入台签注飞到台北来我家照顾我。我跟克利说，如果是从前我一定会说不必不必，你大陆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忙，我这边有一起工作的伙伴翁一书学姐、小芳助教、孙娜娜，他们轮流来照顾我应该可以了，不用麻烦你呀。以前的我一定会觉得怎么好意思叫你特地飞来，一定会劝阻你的，可是现在我没有把握再这么坚持我不值得你的照顾这种想法了，所以我就不说了，一切就存在即合理吧。如果2天之后你出现在我家，那就是老天爷告诉我我值得你来照顾，让事实说了算，我就不要再坚持己见好了。结果1天半之内果然来到我家了，而事后也证明如果不是有他在身边24小时照顾我，当时太虚弱了，不见得能活得过这一关。另外一点点故事细节，在调调命鸡汤那篇文章，这位同学一开头我好像很不正经在玩你一样讲那些有的没的，听起来好像是很轻松，但事实上那也是我练庄子练了20几年之后几乎是用命换来的领悟，也不算是在跟你开玩笑吧。一般所谓的正面思考法，觉得自己好丑就一定要拼命告诉自己我很美丽我很美丽，觉得自己很惹人厌就要催眠自己大家都爱我大家都爱我，这种代偿反应只要人右脑的测谎功能还没有全部坏掉，吴老谭没办法说服自己姓王的情形就一定存在，就一定会自我催眠失败。如果能催眠成功的话，那就是心中之神被完全铲除了，也就是这个人完全解离了。所以科学正确而言，我真的不可以叫你相信你是值得存在的，用正面思考法来毁坏你的心中之神。我能做的只有吐槽提醒你一些可能会让你信念松动的事实，害你没办法继续坚持相信你是不值得存在的而已。到达我不知道我值不值得存在这样的一种不知道，听起来似乎根本无法让人安心，但是事实上承认自己不知道才是最接近事实，对自己最诚实，也就是右脑最舒适的选项。而这个不安心、不知道、不确定其实已经是相对够好的心情了。如果你像我一样习惯了安然的不知道，而不是慌慌张张的疑神疑鬼的话，